这个耶路撒冷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主再降临的时候呢，就降临在耶路撒冷。根据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说，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呢要裂开，成为极大的谷，所以那时人要从中间逃出去，所以这个根据启示录第七晚的时候扣在空中，这个从声音从宝座出来说成了，那么就有闪电雷轰。这个还有大地震啊，所以这个大地震和撒迦利亚书14章那个地震啊是同样的啊，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地震，这个我们看到哈，这个启示录16章说，这个自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这个那大城列为三段，这个大城就是指耶路撒冷城，这个列国的城都倒塌了，所以这个地震影响到全世界。这个今天地震哈，我们看到没有这么大，但是圣经说了，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这个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都倒塌了。然后他又说呢，这个众山不见了，各海岛都逃避了。所以这个地震造成了整个地球的变化，山改变了，这个海岛不见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把这个事看作稀奇。圣经经常说，你们不要把这个事看作稀奇，这是神大能的作为。那么，耶路撒冷呢，也是我们主耶稣他升天的时候，这个天使说哈，你们看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来在这个城市。同时呢，在新天新地中，只有一个城市的名字留下来了，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你所有的城市名字都没了，只有一个城市啊。所以诗篇122篇说，这个爱耶路撒冷的人必然兴旺。这并非是指单一个城市啊，你怎么去旅游？因为那里有圣殿，有荣耀的大君王耶和华坐在那个中间。主耶稣也是在耶路撒冷为我们殉道的，升天的啊。所以主耶稣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我们很感谢啊，主耶稣他有，这个是神成为人哈，他知道他死的地点，他知道他死的方式，他知道他死的时间，他知道他死后要复活。你们敢吗？不可能的。他知道他死的地点。为什么？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他知道他要死的时间，犹太人。在这个最后一个星期，希利尼人一来见耶稣，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应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了。”这是在约翰福音12章，他说到了。他知道他死的方式，至少圣经中有3次提到耶稣自己说他要被杀，而且说的非常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20章。要钉在十字架上，他还说第三天他要复活。那么很重要啊，整本圣经围绕着基督，两月十也是围绕着基督，因为圣经上说了，主耶稣亲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发现内中有永生，给我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整本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目的就是让你们得永远的生命。那么就我们感谢主，这个我们从这个两月史哈，我们回到两月史来看啊，我先跟大家提一个情况哈，就是说呢，在圣经中大概有3次提到了中国，他没有直接说，但是他有3次，这3次呢跟先知的预言有关，其中有的呢是记载在这个先知的这个但以理的书信中哈。那么你怎么能够更清楚知道这个，更清楚知道这个是指中国呢？这要跟希腊这个圣经一本其实是一本有关，叫 Septuagint，Septuagint 就是七十是一本，这是在两约之间译成的，在七十是一本中记载着。这个先知以赛亚在49章那句话，就说有人要从秦国来。这个秦国，秦是什么呢？它的括弧的 括弧啊，你看圣经括弧叫做希尼，但是在七世诗译本中，大家知道七世诗译本就是在两约之间译的，两约之间译的七世诗译本啊。那么这个七世诗译本提到这希尼，就是他讲的是啊，是远东，讲的是远远的东方来啊。所以以赛亚书49章呢啊，他这样说哈，给大家念一下哈。他说呢，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呐、啊，留心耳听。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啊，这个然后说，看呐、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秦国括弧呢，讲的是悉尼。那么悉尼这个呢，在创世纪第10章谈到了。迦南有一个儿子，叫做希尼，但是是西方的西，那这个是希伯来的希，这个音是一样的。那么从这个角度说，那中国人大概是韩的后裔，你说韩吗？黑人，中国跟黑人连在一起了，这是一种说法。你不要认为自己怎么样啊？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是。韩的后裔就是黑人的连在一起了啊啊！他们说啊，中国人很愿意支持非洲啊啊，是吧？这个花了很多钱。那么一种说中国是陕的后裔，陕大概有5个儿子，哪一个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轩辕皇帝，大家讲轩辕皇帝啊，他是为什么叫轩辕呢？车字旁啊，他是坐车来的。你们看过《楼兰古道》吗？《楼兰古道》说中国人也是从。两河流域来，从巴比伦，因为在楼兰古道那个电视剧中说那里发现了甲骨文，就是在中国，这个甲骨文发现在了，这个伊拉克那个地方，那就是两河流域，叫美索不达米尔平原，世俗的历史叫舒美尔人，但是我们从圣经看叫闪族人，啊，那么你说，甲骨文怎么在那儿发现的呢？他可能回去了，追踪。啊，追祖先回到那儿去，把这个文字带过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我上次2012年我们去圣地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说，我问过他，他说希伯来的教授他问过，他们说这个秦国就是指中国。那么以赛亚的时代呢，他怎么能知道有中国呢？当时不叫中国，当时是什么呢？是以赛亚时代是东周末年，春秋初年。这个战国是从主前的770年到主前的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春秋呢，是从这个东周灭亡，周平王迁都到洛邑，到公元前771年到公元前的这个孔子死的那年，就是公元前的479年，这段时间都叫做春秋。之后。叫做战国，战国就是从公元前的221年往前推，推到公元前的479年，这段叫战国，就是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那么以赛亚这个时代正好在中国的，他说预言的时候是在主前的740年到主前的。大概是680年，因为马拉西那个时代，他还在说预言。马拉西是在主前的690年左右登基的，这个人很凶残，他把以赛亚先知用锯给锯死了。啊，所以以赛亚先知太太也是先知。那么以赛亚先知呢，他谈到了啊，从秦国来，先知他不受，他要传神的话，他不受一些历史观念世俗的。人给他指点什么，神会把这个话放在里边。先知以赛亚他预言到古列王，古列他没有见过古列，古列是什么？是波斯的开国之父，叫居鲁士。那么先知以赛亚说预言时呢，在公元前的740年到古列出来，公元前的539年，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公元前539年，古列。成大帝了，在公元前的539年，罗马刚成一个小的共和国， 后来罗马帝国很厉害呀，但以理所看见那四个兽，就罗马帝国出来了。所以这历史是连着的。所以这个我刚才说了哈，从以赛亚先知到古列有多少年呢？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的539年，你看，是吧？很长时间，但他已经预言了。他说什么呢？以耶和华说：“哎呦，古列，你虽然不认识我，我提名招你。我以赛亚书44章最后一段，以赛亚书45章，你们回去可以看。我提名招你，我要叫列王在你面前匍匐，我要解开列王的腰带。什么叫腰带？系着腰带你要打仗，解开你别跟他打，匍匐在他面前，他要征服。”你虽然不认识我，说古列，你虽然不认识我，我也提名招你，你是我的牧者。所以波斯帝国后来呢非常强大，战胜了巴比伦帝国。当先知以赛亚说预言的时候，正是亚述帝国的时代，巴比伦还没有出来呢，但是巴比伦刚露头角，亚述非常强大。我这样说呢，我们讲到哈，这个第一。所以他谈到了中国、秦国，我相信，这个秦国就是指中国。当然了，当时后来中国这个战国七雄的时候，齐楚燕韩赵魏秦，秦就在最西边，秦国就在最西边，是吧？这个春秋五霸的时候，哈，秦穆公、楚庄王、齐桓公、这个晋惠公啊，耳仲啊，忘恩负义成语就是从晋惠公耳仲出来的。那么这些呢？神会把这个话放在他的口中，让他说出来。所以等到秦国来，从中国来，中国来哪儿呢？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人信了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啊，他们是去了好多次。一种大家知道，在公元的1100年左右，就是北宋的时候，宋真宗的时候，有犹太人。从印度的固林坐船来到了中国。他们来到中国以后呢，就定居了，在开封。开封啊，当时你说北宋的皇帝做什么了呢？北宋皇帝刻在石上的叫 inscription，刻在石上叫 inscription，叫什么话呢？叫做归我宗下，遵守主风，遗留汴京。什么意思呢？后边有一句他们没磕，叫皇恩浩大。为什么？他们信上恩是上帝的，从上帝而来，不是从你通过皇帝而来。但这三句话磕上了。北宋是最富有的，北宋啊，《清明上河图》，我们看到北宋相当于京城开封、东京汴梁。《水浒传》有一回，72回，李逵元月闹什么？元夜闹东京，你们听过吗？《水浒传》。李逵元夜闹东京啊，所以这个东京城、开封、汴梁非常富有。《清明上河图》你们看到啊，它占北宋的 GDP 占全世界60%，它相当于中国的，相当于今天的纽约、伦敦，非常富有的。所以他们犹太人从印度的固林来了。我为什么提这段呢？因为在这本书哈，在这本书中。这本书中哈，《往事因昔：中国犹太人的故事》这本书中呢，他提到了啊，他说呢，这些在印度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呢称为自己是以色列的儿子，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人丁兴旺，他们呢就是从这个两约时代的安提阿古四世统治时，安提阿古四世疯狂的逼迫犹太人的时候，他们从那儿逃离了，最后就落脚到印度，就是书上。写的应该不会错的啊，因为我们学的知识基本都是间接知识，我不能直接去考古，我只能从间接知识啊。那么他们呢，这个他们从这个地方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就在开封定居了，不走了哈，不容易啊，姐妹们哈。他在1163年就建了第一座。犹太会堂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第一座犹太会堂 synagogue，把独一真神的信仰带到中国。因为中国遍地偶像啊，比如是佛教。佛教什么时候传来的呢？公元70年，一姓蔡的一个人，他从这个印度 带回来的，然后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对吧？所以他这个，但是他带来，当时中国还有新教，你们知道新教吗？就是拜火教，就是古波斯的拜火教。为什么古波斯当时这个波斯王啊，波斯王把这个但以理下到了狮子坑啊，狮子坑里是吧？但是神救他，但是为什么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叫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被投到了什么呢？烈火的窑中，神保守他们没有死。你们记住这段了吗？是吧？因为波斯拜火教，他不用火来烧人，拜火的，他拜火教，所以他不把人投在，他不用那种刑罚。但是呢，巴比伦不是拜火教，巴比伦拜他那个假神，所以呢，他是用火来处置。但以理的三个冗人，啊，这个你要从历史上看，你才能知道为什么这样的。那么我们今天回到这个两约啊，我们继续谈论。我们谈到了这个根据中国这个从这个秦国来啊，一个就是我们讲到很多基督徒去到耶路撒冷去，或者是心灵敬拜主耶稣，敬拜这位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大家知道主耶稣跟撒玛利亚福音谈到是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所以很多基督心归向他。还有呢，就是在开封的犹太人，他们很多回到了耶路撒冷。你们知道吗？他们有这个北宋皇帝的姓什么？姓赵。他们有很多回去的华人的样子啊，但他们有家谱，他们回去了，很多姓赵。他们很感谢北宋的皇帝，所以姓赵。北宋开国皇帝叫什么？赵匡胤啊，然后他把他权给他弟弟了。然后呢，我们说还有姓李叫 Levi 啊，还有姓李叫 Levi 啊，还有姓这个石 Adam 石哈，还有他们的一些姓啊，大家可以去看啊，大概是齐姓，最后剩齐姓了。那这个民国是大概剩齐姓了啊，刚来时大概有多少？他们记得非常清楚家谱。为什么家谱这么清楚呢？因为弥赛亚，这涉及到弥赛亚要从犹太的这个犹大这个系统大卫的后裔出来的，他们记得非常清楚。当然了，弥赛亚已经来了啊。那么好，我们看到这是第一，谈到中国两个啊。第二呢，就是在这个但以理书11章讲到了当大罪人沉沦之子兴起的时候呢，说他从北方来有消息。东方有消息干扰他，所以他就大发烈怒出去，把他们消灭尽绝。那换句话说呢，在世纪末了的时候，我看了许多书啊，就是说当他气焰消亡的时候，他受到了来自东方，或许有中国、北方、俄罗斯的这样的威胁，但是他因为是撒旦把权力作为权柄给他。所以圣经上说，启示录说啊，这个他是制服各国各邦各民啊，你不要与他征战，你征战也征战不过的，因为神许可他猖狂的而行42个月，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呢，我们看到哈，这是讲到东方有中国，但是他出去啊，把他们胜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在启示录16章，我们看到。这个讲到了第六晚，说有从东方来的众王，这个第六晚扣在幼发拉底大河上，这河水就干了，要给从东方来的众王预备道路。但是你要看第六晚是要结合第六号一起看，因为我们看到第六号呢吹的时候呢，啊讲到了哈这个在伯拉大河上那个四个使者放，四个使者堕落的大魔头放了。啊，他们原是计划好了，要到某年某月某日，12人的1/3，又强的马兵20000万，就是2亿，所以这两个要合起来看，它是互补的。但是前六印或者是前七印是自成一组的，但这两个是互补的，它一定是互补的，你要好好看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大的军队有很大的一个军队是从东方来，那么东方有谁呢？中国。印度、日本，比如说啊，东方因为什么？它是众王，东方不结盟，东方是什么呢？老子都各自为大， 但最后的时候，就是谁胳膊出力气大，谁当头了。这种东方的众王要来，都到耶路撒冷那里去，因为撒旦要到普天下众王那里，让他们在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换句话说，这个日子是神所知道的。这个日子，一方面称作全能者的大日，一方面又是什么呢？又是敌基督率领世上的众王一同要到耶路撒冷，目的是什么？把以色列全部歼灭、铲除。所以哈密顿大战是什么呢？发起是什么呢？撒旦发起，邪灵堕落的邪灵和堕落的人类相结合，目的铲除以色列。所以你要看撒加利亚书，这个有一句话，上帝说：“我必定义灭绝那前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的人。”列国都要那儿聚集去打，所以东方他特别谈到了东方，那个谈的2亿马兵，这2亿马兵是不是从东方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可能是，我相信是。那你要从北边俄罗斯那边出来，从南边这个埃及那边出来，从这个西边欧洲欧盟出来，欧盟很重要，你要看欧盟啊，因为欧洲是结盟的。所以它称为十角七头，啊，最后统合为10个联邦，都归敌基督管。那么他们要从四面八方来啊，所以呢，我们非常清楚哈，看到这个末世的预言，哎，那从东方，那中国会加入这场战争。今天"一带一路"也是往那边修，你们看到没有？"一带一路”啊。中国现在贸易战，中国跌下东南亚吃饱，其他吃饱，为什么吃饱？要为了预产这场大战，他要派出兵来，那都要派出兵来啊！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俄罗斯要割去一片土地的，为什么呢？你跟以西结书38、39章那个哥哥马克之战，他要运兵到土耳其去的，最后俄罗斯要联手土耳其、伊朗，还有非洲的一些回教国家也是到圣地打，但这个是在哈米吉顿之前，七年大灾难之前刚开始，七年大灾难的刚开始，那个是七年大灾难的尾声，七年大战尾声就是哈米吉顿大战，主耶稣就降临，世上就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那是好的无比，就是神的国，主导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我是这样看啊，所以乌俄战争也是为那个铺路。今天所有的战争，直接、间接的，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的，都是往那条，都是往那儿在铺路。我们要看哈，这个美国会逐渐削亡的，美国会逐渐下去。你说美国为什么下去？他跟中国打贸易战，贸易战之后就是什么呢？金融战。金融战是什么呢？美国有36亿兆的外债，36亿兆的国债在里边。所以贸易战、金融战，他要把你在各国银库中的钱抽出来，抽到美国的国库中，因为它有36兆的外债，那么势必造成美元向下走，因为它的普遍范围低了，它在世界普遍的使用程度低了，美元就什么呢？美元就落了，美元落了，欧元起来，不是你中国人民币，因为圣经已经跟我们说了，欧元、欧盟最后要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2伊战争不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欧盟警醒了，一定要更强大，更有独立的军队。这场战争把他们打醒。你说普京，你说我普京我打，普京说了，那我打我好像要胜了。另一方面，普京也要知道，你这场战争把他打醒了，欧盟要团结了，要形成一个力量，啊，军事上要形成一个力量，要独立的指挥能力，独立的潜艇舰队，他的一定要兴起。这是跟启示录啊，这个从海中上来那个兽，地中海，海指地中海上来兽，大尊沉沦之子，我认为是从欧盟出来，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到，都按照圣经所预言的在走，你必须要透视的眼光。那么好，这个三段啊，我们看到啊，双方啊，一方面是有复数，哎，一个带复数的中国的军队要去那边，要歼灭神的选民。一面是福音广传，中国很多人信主去传福音啊，所以双向的，你们看到双向吗？很多华人信主来传福音， 还有中国这个国家政权，从国家来讲，它一方面的基督的逼迫，另一方面它也被邪恶势力所吸引，最后呢都归到敌基督的权柄下，要向耶路撒冷出发派出兵力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情况哈。那么我们快速谈一下我们今天哈，我也看不到时间哈，这个提醒我一下哈，咱们说好的时间哈，那么大概还有20分钟是不是这样子？20分钟哈，那我们谈一下这个两约史哈，好，两约史就是说在这个主耶稣诞生新约开始到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这段时间呢，有大概430年左右啊。这段时间，我们说，上帝用什么打破了沉默呢？他不是通过先知，通过天使，因为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报了佳音，宣告这个圣子耶稣的诞生。那么我们看到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他讲到哈，就是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必差遣啊先知以利亚来到。那么这个以利亚是谁呢？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马太福音11章就说呢，这个以利亚呢，马太福音实际上指的就是你们若能领受，这人就是要那来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所以呢，这个就是指施洗约翰。所以这样呢，它是连接上的。你怎么能看到连接上呢？经文在哪里呢？就在这里，耶稣说他就是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最后一章最后的结尾所预言的以利亚，就是施洗的约翰。还有声音在旷野说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很重要。如果你不这段呢，它没记载圣经中，它叫做文献，文献很重要，你也要读，因为呢，你只有知道这个，你能更好的明白新约，还能更好的明白先知但以理的预言。因为我们说先知但以理的预言，它预言到了巴比伦，预言到了马代波斯，预言到了希腊，预言到了罗马帝国。但是在先知但以理的时候呢，他是身处两王，一个是巴比伦王，一个身处波斯王。那么之后呢，希腊王掌权的时候，他已经死掉了。但以理先知什么时候死的呢？大约是公元前的530年。但希腊王兴起的时候，希腊王兴起的是希腊王亚历山大大帝是什么呢？是公元前的336年，他兴起了。这就是希腊帝国啊，希腊帝国，这也是天之丹尼所看见的那4个兽，第一个是狮子，带2个鹰的翅膀，是巴比伦；第二个是看见谁呢？看见是熊，庞法尔座，这个是马代波斯；第三个就是这个也是2章的这个童子童妖，这个就是希腊帝国。希腊帝国以后呢，就是铁腿，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罗马帝国，但它最后是一个半铁半泥的角，就进入到什么呢？就进入到世界的末日、末代了。你今天处在哪个时代呢？你今天处在半铁半泥的角时代，因为罗马帝国从分成东罗马和西罗马，公元的395年分成东罗马和西罗马以后，罗马帝国基本上就灭亡了。西罗马帝国什么时候灭亡呢？公元476年或479年。东罗马帝国什么灭亡呢？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但他这个脚继续延伸到，他这个腿延伸到脚，半铁半泥。为什么说泥呢？现在为什么说泥呢？我告诉弟兄姐妹，2个点。一点，在欧洲欧盟共同体中，它是有强国和弱国在掺杂的。不能混杂，对吧？第二，从全世界范围内，它有什么呢？它有铁腕的集权政治，还有什么呢？还有松散的民主政治。但在最后的时刻，都被敌基督所统领。不管你是北韩那样专制的政权，还是这个所谓美国、欧洲的民选的，都被他所控制，成为敌基督帝国最黑暗的时代。所以到第七位天使的吹号的时候，老约翰听到世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那个世上的国叫做 Kingdom of the World，是一个单数，所以最后是一个单数，但是它是由十国联盟所组成的，由敌基督统领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半铁半泥，我说了，集权和专制都归他所整合了，这就是发展，这就是今后的发展啊！你别看金小胖这么专制是吧？也别看所谓的民主选举，最后都被他整合了，都要被他玩弄于手掌之中，而且都要甘心依附他，因为撒旦把他的座位、能力和大权柄加个大字都给了他，所以这个人来是什么呢？圣经说了，他要制服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不要轻看这些话他要这个底下的人都拜他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征战呢？今天金小胖说，我可以单挑美国，至少他挑不了是吧？他在催，那个时候他都把他们拦住了。我们回到这个来看啊，这个两月之间快点讲啊，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啊。这个这个希腊帝国就是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位大的公山羊犊那个角，他出来了，他出来，他跟犹太有什么关系？就是在这段过程中呢，亚历山大大帝死以后，他呢这个帝国被他手下四个将军所瓜分了，被四个将军瓜分了以后呢，他在323年死掉了，公元前323年死掉啊，这段时间中国也在打。我告诉你，像这个孙膑、庞涓、张仪、苏秦，张仪什么呢？连横以事秦，苏秦合纵以抗秦，携六国相印。还有什么呢？孙膑和庞涓，你们听过这个吧？孙膑和庞涓，他们都是这个鬼谷子的学生，出去的都各侍侍奉的主，侍奉的主。亚历山大大帝是在公元前的356年生的，他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是不是也是高师啊？是吧？世俗的高师，世俗的高师，亚里士多德啊，这个你一个军事家不光是学打仗的，他要学伦理、学医学、学地理、学历史，还要学怎么用人。你看亚历山大打仗，他这边的用哪个人，那边用哪个人？因为他的面对的波斯的军队高他4倍，强大他的人数多他4倍，你怎么打过他？他要学很多东西，还要有勇力、独立判断的能力。你要看这些啊，当然这都在神的手中，因为先知已经预言了。最重要的就是，当亚历山大大帝他东征的时候，他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的大祭司叫 Jason，年纪不大，他拿着但以理的书到他面前说：“你就是我们先知但以理所说的什么这个。”公山羊的大脚，你一定会来的。亚历山大大帝就匍匐敬拜，而且呢，善待了犹太人，没有毁坏圣殿。看在我们先知预言的份上，求你下手，不要毁坏我们的圣殿。因为他推广他那希腊的文化，那一套希腊信什么神呢？希腊有十二个主神，叫宙斯和赫拉。宙斯是主神，两个主神，宙斯，赫拉是他妻子。那还有其他什么的，是吧？但是呢，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就没有毁坏圣殿。那么，长话短说哈，之后呢，亚历山大大帝他死以后呢，在33岁死以后呢，这个国被四个帝国分了，就变成了这个北边的叫做西流谷，南方叫多利买。那么多利买和西流谷呢，这两个王朝互相打仗，互相争啊。那这段时间呢？在多利买王朝统治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圣经啊，就是希伯来文的旧约，耶稣还没有出生呢。我们讲两月之间，这个旧约，希伯来的旧约就翻译成了希腊。这个多利买王朝的王托勒密2世，就找了70个或者72个会双语的犹太人拉比，在一个岛上，法若斯象牙岛叫象牙岛啊，在亚历山大港旁边有个岛上。在那个里面用了70天，翻译成了70世译本。所以，当保罗传道的时候，为什么有许多外邦人信了保罗所传的呢？因为他有这个基础，他已经有这个希腊版的，说希腊话嘛，他们都那是希腊语通行啊。今天英语那是希腊语，他有这个啊，希腊语啊，Jesus Christos, yours to you，就是希腊语。 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们为什么信了呢？因为他这个已经有旧约的基础。所以你看，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时候，就是亚略巴古的官丢西米斯，还有一个女子叫达玛里，还有其他的人就一同信了保罗所传的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你在旧约中能够看到这一点，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在公元200年到300年之间，公元前这段时间哈。你像这个数学家欧几里得和这个阿西米德，你们知道这两个人吗？他和亚历山大图书馆都有联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到了公元1583年明朝的时候，立马都来到中国，把这个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带到给中国，和徐光启翻译了前6卷，所以中国到现在才进入到现代的科学。给你中国的数学没有什么呢？没有逻辑，不像它有什么系统逻辑的。所以欧几里得的这些啊，好，我们说到这里哈，在这段时间呢爆发了马加比的起义。为什么当时一开始这个希腊这个王呢对犹太人还挺好，后来就反了，那么他就疯狂的迫害，所以马加比起义。马加比起义呢有个重要的事情叫做修电节，在约翰福音10章。修电节，所以你要读约翰福音，你怎么能知道修电节什么意思呢？对不对？这个圣经上说哈，这个犹太人修电节到了，犹太人耶稣在所罗门廊下行走，人们就问你叫我们犹豫不决要到几时呢？如果你是基督，就告诉我。所以你要明白修电节，修电节就是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污秽了圣殿，所以犹太人起义革命啊，马加比起义。经过25年胜利了以后，在公元前的168年起义，经过25年胜利以后，他们就洁净了圣殿，就这个8天的修电节，每天点一盏灯，每天点一盏灯，一共点八盏。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打到圣殿节时候点这个灯啊，说灯油只供一天，但这个灯油呢持续燃烧了8天，所以他们说这灯油只供一天，但是神迹出现，延续了8天。所以今天他们纪念就是每天加一盏灯，所以一共是8盏灯，所以修电节8盏有这个修电节非常重要那么还有普尔节在雅达月，就是纪念以斯帖拯救了犹太人这个有一次修电节和我们的圣诞节合一了，在12月合一了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么之后到公元前的63年，这个马加比王朝就被罗马的希腊帝国所战胜，所以庞培，罗马有前三都政治，后三都政治。前三都政治呢，就是庞培、克拉苏还有凯撒在5分钟之内一定结束那他们呢，这个庞培在公元前的63年，他占领了耶路撒冷，就结束了马加比王朝的80年的统治。所以犹太人有一个短短的独立，这个80年在这段时间呢，萨都该派和法利赛人形成了，包括昆仑社团也是那个时候，爱辛尼派、奋锐党的西门都是从那儿出来的。那你怎么能明白这些呢？那么之后呢，我们说这个庞培呢，这个和这个凯撒和克拉苏前三都设置到了公元前的48年，克拉苏在这之前呢，他去征服这个像幼发拉底这些，他死掉了。那么这前又爆发了斯巴达克斯起义，那么到了公元48年，就剩下凯撒和庞培之争。这个之争呢，庞培败了，被杀了。那么凯撒呢，他就成独一了。那么凯撒呢，被国内的两个反对派布鲁托斯和卡西乌斯两个人杀死以后，又进入了后三头政治。那后三头政治就涉及到我们主耶稣降生时的凯撒奥古斯都了。那后三头政治是谁统治呢？就是三个人统治罗马帝国，一个就是沃大维，他是凯撒大帝的侄外孙；另外一个就是凯撒两个手下两个将领，一个叫雷必达，一个叫安东尼。这三个人呢执政，但是由于雷必达有谋反被罢黜了，那么剩了谁呢？剩了这个安东尼和沃大维。那么沃大维很年轻，所以为了和好，两个人不争了。沃大维呢就把他的姐姐叫奥克提维亚给了雷必达，但是雷必达呢，他偏爱谁呢？偏爱 凯撒所宠幸过的一个女子，叫做托勒密十四，叫做克里朵佩特拉。那么克里朵佩特拉，她把这个沃达维的姐姐给罢黜了，然后呢，又娶了这个克里朵佩特拉，她是埃及的女王，但是她希腊人呢，她是多利买王朝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说沃达维就带领罗马人就去攻打，就是他们内部之争啊，内部之争啊。那么我们说这是公元前的30年，公元前33年出现什么事呢？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在中国就王昭君出塞，王昭君是湖北宜兴人，王昭君。那么我们说这场战争呢，安东尼和克里朵佩特拉双双自杀了，所以这件事写在莎士比亚的。这个安东尼和克里朵佩特拉，莎士比亚全书第10卷写在上面。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凯撒奥古斯都的就成了罗马帝国的独一的皇帝，所以他叫什么呢？他叫沃大维，他的前面叫凯撒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是什么呢？是神圣庄严的意思。凯撒是罗马皇帝的通称，这是罗马元老院给他的。所以在公元前27年，他就成为。帝国，罗马帝从七王政治到共和国政治，那个两瓦翼的共和国到帝王政治，进入到帝王政治。所以当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就出生在他这个时候。他从公元前的27年执政到公元14年他死掉，这个就是凯撒奥古斯都，又叫窝大维啊。所以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就诞生了。所以我们明白这段简单的历史啊。那我今天就说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说这些事情我们也知道，都是在主掌握之中。因为先知以赛亚书在43章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上帝，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若行事，谁能拦阻呢？又在以赛亚书46章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旨意必然成就，凡我所喜悦的必然要成就。我们感谢主，说这一切都使我们看到主，你掌管着人类的每一个行动，不管是记在圣经中的还是之外的，但都朝着主你所在圣经中所预言的这个计划在发展。我们也知道主你的心意是要我们明白这些，不是让我们。啊，有一个这个稀奇，有个好奇，而是要我们认识到主耶稣乃是你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认识主的救恩。我们也知道人类的历史终结是我们的主耶稣从天而降，正如主所说的，闪电从东方发出，人子降临也是这样。主，你必要来做王，你也定要来做王。掌权的时态，我们知道这个你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圣经72篇说，月亮还存，日头还在啊，这个他要降临，人要纪念他，直到万代。我们感谢主，说愿你的名的荣耀，说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明天的聚会都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